沈绿爱走了以后，查清看着沈绿爱的背影，哎，天罪要难做人喽。
什么难不难的？没有香火才是最大的难呢。你从前也不是和我一样急着吗？绿爱不生，现在有人生了，抱了过来，不是一样的亲骨肉，家门总算是不能断根了。
操之过急，后患无穷啊。我在网游茶庄30年，今天呢，算是看到了你的对手了。
查清，你是说他要和我作对？
岂止和你呀、啊、我看他是要和我们所有的人作对喽。
他有什么本钱？哼，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，还哭哭啼啼的要上吊。我说你吊啊，嗯，你倒是吊给我看呢。
他再也不会上吊了。
你倒是还蛮看重他的。
查清露出了难得的笑容。行家亏了有你这样的女人，30年前头你活脱脱的就是一个他。林有初也笑了，他说，
那么如此说来，我还要让他三分了。
男人不惜女人倒也罢了，好比自己劈自己的巴掌。西方基督教是讲一夫一妻制的，从前太平军也有过这种规矩。
查清啊，我也没有让天罪取笑啊，不过天罪没有办法跟绿爱同房，本来想悄悄地养一个，把那姑娘也好好的安置也就是了，哪里晓得无声他会去插了这一脚，
将来坏事他就坏在这种人身上。吴查清把吴生叫去了，把20块银洋往他跟前一放，他什么就明白了。
查清白，哎，查清白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你错怪我了，我一个字我都没说。东家的是你是长是短的，是怎么轮到我这些伙计多插嘴了呢？实在是少奶奶的逼着我，没办法，我才说了，他通通的都知道了，他只叫我点个头，我哪里知道会弄出人命来了，还要丢了饭碗。查清白，你就发发慈心行不行？你发发慈心吧。
我留你不得，你心气太盛，杀气也盛，留你那就是个祸根呐、啊。走吧，你走吧，回家去讨个老婆，心思收回来吧。吴生手脚哆嗦起来，结结巴巴的说：“
查清白，什么讨老婆还早着呢？我想我都没想过。
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，你肚子里有几条虫，我有数。”吴生呆住了，膝盖一软，扑通给吴查清就跪下了，抱着吴查清的腿哭起来了。想到他那伶俐而又漂亮的妻子披头散发的要上吊，航天罪就觉得这个头发根都发力，刷刷一根一根的往体站。说来把这小茶从茶行里接出来，那也是十分无奈的事情。原来肉体的迷恋呢，就是这样的。航天罪嘛，至今他也说不出为什么对小茶这样的一个女子，他就会生出来雄健豪迈的征服之心，这颗征服之心又如此之强大，竟然在他的胸膛里边砰的一声当场爆炸，而他的碎末又竟然游遍了他的全身，左右了他的肉体。如果说他在沈绿爱面前是想强也强不起来，那么在小茶面前则是想软弱也软弱不下去。 喝小茶无休无止的做爱，也许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中药有关系，也许没关系，反正航天罪他知道自己是陷进去了，而且陷入了弱的泥潭，和百依百顺的小茶在一起啊，他成了个吆三祸四的大老爷们儿。他喉咙那么一响，小茶呀就会吓得目光抖落一下。他很解气，很欣赏这种关系，他在妻子面前表现的恰恰正好相反，妻子眉毛稍稍那么一扬，他也会被吓得哆嗦一下。他以为自己做了亏心事，小鬼啊终究要在半夜来敲门，他无可奈何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。这一天终于等到了，他的妻子沈爱绿这三天寻死觅活的当中，航天罪没有脸面回家，无可奈何地躲在小茶的怀抱中唉声叹气。我早该跟季克去东阳了。是的，去东阳，他在那边无牵无挂，连性命都不用顾及，只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神往啊，是啊，神往啊。哎，小茶，你知道什么叫神往吗？你连个大字都不识一个。神往啊，就是想死了。小茶老老实实地说，他难看起来了，一脸的蝴蝶斑。是啊，我真想过那种日子，又通气又畅快。
都是我不好，你回去好了，小孩生下来归我，你们只要给我一口饭吃就够了。
天醉盯着小茶，想不明白这个女人的无限的奥妙，她怎么会就那么快从一个少女变成了妇人，连小茶自己她也说不清楚。你真的只要一口饭吃就够了吗？
真的。
是这样的女人太容易征服了，伸手一抓就在掌心了，所以不过瘾。那么回去找那个光芒四射的妻子怎么样？航天罪啊，浑身上下松松垮垮，一点骨气也没有了。航天罪还没有走出自己的院落，就听到了一阵古琴声，这使得他十分的诧异，弹的偏偏又是航天罪所熟悉的一支曲子，这他才发现秋气渐深，秋雨绵绵了。从雕花镂空的床框缝隙看出去，悠悠的一盏暗烛，烛光下边有一个穿着月白色衣服的女子，一头长长的黑发梳成松松的那么一个大辫子，正在轻跳慢拢，阴流凝烟，欲言又止，无限秋思尽在这样一幅夜图之中。航天罪不禁黯然神伤，虚虚浮浮的便飘上了一种别样的幽情，站在门外踌躇着不知道如何动作。又见这绿爱呀、不弹了，把这琴停了，他转过脸去，似乎听到了什么，他不好再站下去了。航天罪他也不忍看到那张凄然的脸。绿爱看见丈夫的归来，他嫣然的笑了一下，
回来了。
回来了。航天罪到底是做贼心虚，虚虚的飘出这么一句，他就想进书房。一看他的妻子沈爱绿站起来了， 并干毛巾呢。为航天罪还擦了擦头。那么以往也有这样的事情，总不免有几句怨词儿，但今天却不一样，只是细细的用那毛巾擦他的头发，擦他的前额，又一声不响的走开了。哎呦，这航天罪呀，被他这个妻子一反常态的温情弄了个忐忑不安。正在书桌前，妻子啊，却已经把那个慢生壶双手的捧着递给了航天罪。航天罪真有点心慌啊！哎，你自己来。哎，婉罗，别说了，外边凉，喝口热茶吧。航天罪看着他妻子的眼睛，看着妻子端壶的手。手指长长的，指甲干干净净，手指头红红嫩嫩的。妻子又反身回到了客厅。啊，我很长时间不弹琴了，今天来了一点心绪，不知会不会吵了你。
啊，哎，哪里哪里哪里，我也最喜欢听弹琴的，只是你嫁过来这么长时间，竟不知道你还会这一门技艺。
在上海的时候，父亲专门请了一位琴师教我和哥哥，学的是浙派的。
这个我刚才在门口听出来了，清淡微远，这个境界竟被你体会出来了，想来也是花了多年的功夫的吧。
沈绿爱一看丈夫有心，她就把话头接过来了。我父亲说了，女孩家学点琴，存一点幽情旷志也是好的，比一味的学什么刺花啊，那要强得多。
啊，你父亲毕竟不是一般的人物，知道琴韵，原也是有德敬道的，让你学的这派也是极有道理。你没听古人有言曰吗？京师过于刚劲，江南失于轻浮，唯有两浙志而不野，文而不始。
航天罪这心里边就是一松，便信口开河的就讲起来了。又看到妻子只对他微微的笑，他就作了个揖。
哦，我是纸上谈兵，眼高手低，真正要操琴，那还得看你的了。
沈绿爱也不推辞，正襟委坐，焚香祝之，又弹了一曲《胡家十八拍》，竟然把这航天罪给听呆了。曲调先是低沉徐缓，继而婉转哀怨，继而又激愤，继而狂喜，继而哀痛，继而思绪万千，心如刀绞，最后把听的人和弹的人都裹挟了进去，不能自拔。老半天，航天罪才从痴醉当中醒过来。我怎么觉得从前竟是不认识你似的呢？
沈绿爱笑了一下。从前我在乡下的时候，最喜欢在山上跑，家中佃户的小孩也喜欢跟我，父亲回来怨母亲没有把我调教好，生了一男一女，男的倒比女的文气，他哪里晓得我妈自己也是三日两头的在外边，那么大的田庄全靠他撑着。后来去了上海，父亲弄了两三个老师来调教我，琴就是那时候学的。
哦，怪不得你。
沈绿爱不说什么了，他浅浅的笑了一笑，便去张罗着要睡觉。航天罪这个心里面很紧张，不知道他会弄出一些什么动作。却见这沈绿爱啊，和往日一样
并没有发难，铺了两个被窝，个人睡个人的。天快亮的时候，航天醉醒了，见沈绿爱裹着他那被，朝着航天醉蜷缩着，吹气如兰，睡得正香，一头的黑发披散在枕间，煞是动人。一种异样的感觉向航天醉袭过来了，一刹那间他发现床上的女人都一样，并不怎么可怕。第二天的傍晚，他在小茶那里吃的晚饭，以后就开始心神不宁。等掌灯以后，航天醉就说了，我要回去了，回去吧。小茶说完之后，两行清泪就流下来了。航天醉也不敢再看他，扭头就走。一天的秋雨在门外等着他，他又想留下，又想回家。第二夜就不像第一夜那么生疏了，吕爱显得浓情蜜意，也不再像是小茶那么被动了。但这样的主动并不叫航天最恐惧，他觉得这样的一切原来是都可以接受的，没什么了不起。所以航天最留在家里面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了，这叫他的母亲林偶初还很不好理解呢。白天他出去张罗一些事情，但是夜里是一定要回家的。林偶初派人去打探过那个叫小茶的女人，回来说她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起来了，日子过得倒也干净，没有因为男人的朝三暮四而发难。林偶初听了以后，这脸上他就有了一些笑意，但他继而啊也发现他这个媳妇儿嘴角的深处抿进去的东西，这种用意志克制住不让其爆发的东西太重了，便在他那光艳照人的脸上砸下了一条裂痕，从鼻翼开始浅浅地滑向了嘴角，随着这岁月又渐渐地加深，像一条笑纹，也像一条苦纹，有时得意，有时又似饱经沧桑。1929擅自不离手，1927冰水甜如蜜，1936嗜汗如出浴，1945头戴秋叶舞，1954乘凉入佛寺，1963床头寻被单，等到冬至那一天呢、过小年儿，行家大院照以前的习俗要到郊外去上坟，新媳妇儿穿的花花绿绿的出去，行人的习俗称为上花坟。临出门之前，你可左等右等，怎么也等不来那对小夫妻。那临偶初生着闷气，航天醉慌慌张张的来了，妈，绿爱他在吐。林偶初这么一听，赶紧跑到后院，他们这目光那么一相撞，做婆婆的就明白了，他这眼泪哗哗的就流出来了。天醉啊，你要当爹了。那一天夜里，天醉正要回房躺下，婉罗说了，小姐吩咐了，书房里给您架了小床。航天醉当头就是一棒，不明白这什么意思，冲进卧房才问个明白。他一抬头就看见了是那张冷若冰霜的脸。航天醉还是不明白，你怎么了？你别碰吧。为什么？我嫌脏。航天醉站起来了，在地上来回走了几圈，他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。你就那么算计我？你就那么恨我？航天醉沮丧地抬着头看着自己的女人，
他的沮丧当中还带着一丝侥幸的游戏心态，他竟然还希望这是个大玩笑。
我倒是算计你来着，可我不恨你。开始我真的是恨你的，后来我就明白了，我就可怜你，你这个男人我是看透了，你就是个可怜人罢了，不值得我恨的。
航天醉听这些说什么呢？
这
听老半天的明白了。
你这话说得好，你这话说得好，你这话把我说透了。
他眼前的这个女人是白里透着红，黑发如漆。航天醉看着她，咬牙切齿。然后呢，航天醉呀，这情绪又上来了。可是刚抬手要动，他就一阵恶心。这时候，航天醉摇摇晃晃的往外走，沈绿爱看着丈夫的背影，他解气了。大笑一声，然后他又哭。他知道他报复了他，但是他不知道他要得到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得到。航天醉摇摇晃晃的，他出了门，没有一个家人知道，他也无所谓。外边灯火辉煌，是清河坊的夜市。他茫然的在这当中穿行着，卖古董的，卖字画的，到处都是人。卖家都认识杭少爷，拉他要看货。他置若罔闻。倒是那个街边拐角有一长形的桌子，围着一群人在起哄。那桌子黑布罩着面，两端分插一红一白两面小旗。又看见两节竹子管，那管口相对，分置在桌子的两端。那一人轻轻地抽了一下那管塞，用手指在那两节竹管那管口轻轻地扣了几下。你再看那蚂蚁啊，很有次序的，它就爬出来了，在那管口前边站成了竖行，排成队伍，一对红，一对白。又看见那一人手举着一面小黄旗儿，把那黄旗在那个条桌中间一探，红蚂蚁列阵向对方就扑过去了，两两相扑啊，拼命的撕咬，顷刻之间就混战成一团，难解难分。这时候一人在一边取了一个竹筷子，急速的敲打着一只瓷碟，当当当当当当直响，挺有趣儿。航天醉不由得他就看了一眼，愣住了。呀，那一人是被那个茶青撵出茶行的无声，破衣烂衫，一身的灰黑，头上扎一块破布条子，丝丝缕缕的挂在那个眼角，只有那一口白牙咬得紧紧的，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紧紧的盯着那个蚂蚁阵。只见蚂蚁搏斗那还很英勇啊，虽然掉了腿了，掉了胳膊了，根本都不在意，还是一样往前冲。一个蚂蚁倒下，另一个蚂蚁马上就补上去，杀了个天昏地暗，你死我活。正在这个难解难分的时候，无声啊在那两对蚂蚁阵前挥了一下那小黄旗，立刻这些蚂蚁们偃旗息鼓，反身都回了那个竹筒子。那身强力壮的最快他就先爬回去了，其次是残兵败将，拖着断腿耷了脑袋的，在他们身后尸横遍野。无声取出一小木匣，他把那些阵亡的蚂蚁用那手掌轻轻的这么一沾，都把它沾到那个小盒里边去了。然后他取出一小瓷碟，脸上堆满了谦恭的笑容，低三下四的朝着观众来收小钱儿。收到了航天醉的时候，他愣了一下，腰就伸直了，
脸上的笑容刹那之间也收拢得无影无踪，他把那小碟啊朝天罪眼前横蛮的那么一伸，像是抢讨饭的一样。航天罪哈哈大笑，这人间的纷争啊，与这蚂蚁群又有什么两样？